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1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莲子的文章，把欢喜心变成救人心。西班牙国际法庭起诉江魔头的消息报道之后，在同修们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有的同修奔走相告，有的同修喜形于色，谈论起来还特别激动。我感觉到了一些同修在内心中隐藏着的欢喜心，不想承受迫害的心，急切盼望迫害结束的心和怕心等人性和执着。其实这是修炼中不成熟的表现，中共的灭亡是天定的，把这些迫害大法弟子和世人的首恶之徒们押上审判台也是历史的必然。对于那些饱受中共邪党独裁暴政和血腥迫害之苦的世人们，听到这个消息会非常高兴，感到大快人心，这完全可以理解。修炼几年或十几年的大法弟子已经早就明白和知道了这个结果，那么又有什么值得我们去欢喜和动心的呢？何况人世间出现的一切现象都不是偶然的，都是天象带动下形成的，其实这都是师尊正法进程中的有序安排，都跑不出师尊的手掌心，只是我们做弟子的没有做好，拖延了师尊正法结束的时间。如果我们能够向内找一找，我们会发现也许这场迫害在五年前就应该结束了，也许今天这件事情早就应该出现，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做不好，老是用人心，用人的思维、认识和观念去对待正法中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是好多事不是向好的方面发展，反而给我们留下了沉痛的教训。比如什么十六大、联合国人权、北京奥运等等。师父在转法轮中给我们讲了一个罗汉产生了欢喜心和怕心而掉下来的法，大法弟子修的层次可能比罗汉要高得多，更应该做到心不动，用平静和平和的心态去对待一切。特别是当前我们救度众生是第一位的，至美中法会，大法弟子就是一如既往地做好三件事，把甲流、活摘器官曝光、西班牙法庭诉江、天灾人祸等都作为救度更多众生的有力机缘，把欢喜心变成救人心，抓紧时间救人才是我们最应该做好的。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 一思一念向内找，一举一动要正行。认真学法向内找和正念正行是师父教给我们的修炼法宝。长期以来，认真学法向内找，自己都做得还可以，可是却忽略了一举一动要正行。正念就是神念，正行就是神行。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既要做到一思一念向内找，又要做到一举一动要正行，要每时每刻用真善忍衡量自己的一言一行，才是真正的修炼。一举一动要正行，就是不管我们是在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还是在常人的正常生活中，我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每一个表情，以及我们的穿着打扮等等，都应该以真善忍为标准，坚定地做到正行。学法要敬师敬法的学，练功和发正念要严格按规定动作去做，讲真相要以慈悲众生、一心救人且毫无私心杂念的正念去做，穿着打扮要整洁干净、大方得体，而不是邋邋遢遢、不修边幅。日常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每一个表情，都要符合真善忍的标准，不能掺杂有欢喜、显示、安逸、妒忌、怨恨、争斗、色欲、贪心、好奇、羡慕、瞧不起、分别心、依赖、虚荣等等一切人的肮脏的心，都应该是慈悲众生的，也就是用神的言行来严格要求自己，真正做到纯真、纯善和纯忍。当前的人类社会已经是一个变异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中的言行已经是变异的，严重脱离道德底线的言行，例如同事之间、朋友之间交往中毫无顾虑地乱开玩笑，或嘲笑、讽刺，或讲黄段子、发黄短信，或在开玩笑中男女之间眉来眼去、眉笑颜开，甚至发生肢体动作，或对社会上一些名人轶事和花边新闻很感兴趣等等。这些事情对于一个已经变异的常人来说会认为很正常，但是对于修炼的人来说必须严格要求自己，无论是在讲真相中还是日常生活中，都是坚决不能参与且坚决不能有的行为，更不能因为顾及常人的情面而违背法理去做。用常人的标准衡量，你就是一个常人，用真善忍的标准衡量，才是真正修炼的人。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整体配合从我做起。在一个特殊的环境、特殊的时间里，在同修的整体配合下，我完成了500本酒瓶的制作。这期间的前前后后，有干扰，有考验，更有同修们整体配合下的强大正念，终于把这些救度众生的资料完成了。从酒瓶问世开始，我几年来一直坚持制作。这一次从计划完成这500本酒瓶开始，为了不扩大范围，就是我和另外两名同修在运作。在计划形成后，遇到很多干扰和考验，一位同修工作忙得不可开交，另一位同修和丈夫的情放不下，在制作书之前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我也长期存在干扰。此时我看到了个人修炼的不成熟，执着心的不去，真的在影响整体注师正法的项目，要不然这些书至少可以早几天出来。几年前我一直独立完成资料的印制，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独立思考，独立完成，但正法进程到了今天，再坚持一个人我感觉到了不行。很多事情必须整体配合，而且还要配合好。看到同修这种受干扰的状态，我人的一面有些退步了，但神的一面更明白，我必须首先把自己强大起来。此时做好自己是第一重要的。我不能替同修去执着心摆脱干扰，但一个人的正念要是强大的话，就能带动强大的正面因素。以前一个人就能完成了，怎么现在就不行了呢？事情能不能做成，该不该成，是师父说了算，都在师父掌握之中。影响师父正法进程的恰恰是我们的人心。最终决定还是要完成这个计划后，我给一位同修打了电话，他说，你放心吧，我会强大起来的，这点事要不明白可完了。问另一位同修，他也说长日工作基本完成了，没大事了。我说，那咱们就把正事完成吧。地点早就定好了，在定好时间后，其他同修相继来我这里办事。我告诉他们发正念，一开始还不想告诉，不想涉及很多同修，但后来一想，人家都不知道你干什么，怎么配合呀。于是我平静地告诉其他同修帮助发正念，同修都点头说明白了。这就是整体配合。设备运来了，我们安装不上，同修二话不说，以最快的速度从很远的地方赶来了。过程中我看他对机器的态度，包括擦机器的状态，都让我感动，感觉他对机器很爱惜，充满爱护。他真的是用心在做，也没用一句语言表白，但他的行为却深深地触动了我。安装调试好后，同修都走了，印制由我一个人完成。开始时我正念不强，因为这个机器已经印好多好多了，我总担心搓纸轮磨损严重了不能进纸，也把这个担心告诉给了同修。结果同修走后，真就是搓纸经常搓不进去，我甚至想把它拆下来垫点纸再安上。一个意念告诉我尽量不动，现在想来，我想拆下来垫纸是为了满足自己担心这个执着心。于是我无条件地找自己，我想我担不担心这个事都是必成的，无论困难多大，这些书是必须做成的，既然这样还不如不担心。以前制作资料无数次神迹的发生都是师父做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什么也不想就做就行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结果机器这个小家伙越做越好，越干越精神，越到最后表现越好，一点也不出错，而且印出来的页面很正。我对他说，咱们都是为法来的，咱们尽量做好吧，你现在做的比我做的更重要。结果我只管按钮放纸拿纸就行了。我深知此时此刻不知有多少同修在向我这里发出强大的正念，捣毁宇宙中一切不正的因素，才使环境、机器和我不受干扰。尤其到了中后期，无任何干扰的神奇地完成了酒瓶的制作。我庆幸自己去掉了执着，而没挡住同修们发出的强大正念。同修们又在整体的配合下， 进行分页和装订，过程中大家都不说话，默默地认真地分页。有一个同修不会做，以前老是分错，他就在一边持续地发正念加持，结果大家在20小时内顺利地完成了500本酒瓶的印刷、分页、装订。过程中我们都改掉了以往出现状况互相埋怨的状态，都会找自己了，都听师父的话了。想到这一本本酒瓶到民众手中会救很多人，我心里高兴。我知道这些书里边融汇着多少同修的心血和正念，也只有我们做对了，心在法上了，师父才能给予我们无边的智慧和法力，使我们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心愿得以完成。我希望我们大家能永远的这样整体配合好，真正的放下自我。同修有弱点，我们自己也有弱点，那就得互相包容，以大家的正念为主导，发挥强项，为整体救度众生的大事着想，尽我们每个人的所能，不是强求，但要做我们该做的和能做到的那一部分，才能拥有师父赐予我们的无边法力，才能完成我们来世的誓愿。我想这也是师父的心愿。我更希望全世界的大法弟子都能真正的放正自我，遇事想到别人，想到整体，圆满完成我们整体配合的所有项目。我首先从我做起。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长春大法弟子的文章，大法弟子是有神通的。读了明慧周宽发表的有关大法弟子运用神通的交流文章后，我也想交流一下运用神通的体悟。师尊开示弟子，功能也叫神通，现代人叫超能力，层次是由心性所决定的，也就是说使用功能时正念要强，精进要旨二，什么是功能。我悟道在运用神通时，首先要坚信师尊，坚信大法。师尊赋予了大法弟子佛法神通，是为了更好地清除迫害，正视大法，接替邪恶，保护自己，救度更多的众生。
所以大法弟子在运用神通时不能怀疑，我又没有神通，会不会用，起不起作用。不要站在人的基点上，要从根本上改变人的观念，要站在修炼人的基点上。大法弟子就是具足佛法神通，威力无比。大法弟子在邪恶迫害中一直发正念，发正念就是在另外空间打出去功与神通，解体邪恶、黑手、烂鬼、共产邪灵。从现在形势看，邪恶已经很少了，世人觉醒了，也证实了大法弟子是有神通的，起作用的。下面是我使用神通的几件事。我深深地体会到大法弟子是具有佛法神通的，想用什么神通就用什么神通。一、清除附体。2004年4月，家里的亲人去世了，我们去送他。我姐突然变了，说话节奏快短，身体往上一跳一跳的，神态举止相当不正常。我想起师尊在法中讲的附体，明白师姐由于悲伤身体弱，被另外空间的邪灵附体了。师尊说，其实我说不厉害，在真正的修炼者面前他什么也不是，你别看他修了千儿八百年了，还不够一个小指头捻的。转法轮，我立刻想解体他。这时我姐说，没事儿，我好了，神态也正常了。二、警察走了。2004年8月，有一天晚上，派出所警察开着两辆车停在我家楼下，听有人说，问问练不练，练就抓。我立即发出一念，解体他们背后的一切邪恶，不许上来，回去。就听有人说，走。上哪儿？回去。逮捕证都开了，撕了。他们开车就走了。三、使用功能解体邪恶因素。有一天半夜，我正睡觉，突然身体奇痒，把我痒醒了，真是来势凶猛，我非常慌乱，心乱跳，害怕。我想别怕，别慌。师尊讲，所以真正能治病，得有功能才能够彻底治病的。每一种病都有每一种病的针对治疗的功能。光治病的功能，我说都有上千种，有多少种病就有多少种功能针对去治。转法轮，我当时就想针对我身体奇痒的功能出来，解体使我身体奇痒的邪恶因素、邪灵，一切空间无所不包，无所遗漏，马上不痒了，又睡过去了。早上醒来后想起来，觉得太神奇了，我悟到当时按照法理去做很正很纯，才有神奇的效果。四、水管好了。有一次我家水管漏水，开始一滴一滴的漏，后来成细流了。我本想打电话让别人来修，又一想我是练功人，是有功能的，可以做别人动手动脚都不能做的事。我用意念一想，不让水管漏的功能出来，一切空间无所不包，无所遗漏。想完了就去干别的事情去了，没有执着结果。第二天想起来一看，真的一滴都不漏了。当然遇事向内找，我还有怕心、求安逸心、疑心等人心，我会去修的。另外别人想什么要做什么自己都知道，即他心通、超感功能等，大法弟子都具备的。大法弟子身在人间，运用神通助施正法，救度众生。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吉林大法弟子谈面对面讲真相救人的感悟。自得法以来，由于对大法和师父的感恩，我逢人便愿意告诉他法轮大法好，这给后来讲真相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当大纪元发表郑重声明时，觉得劝三退太难了。后来学习了师父大法弟子只有救人的份儿，芝加哥法会讲法，明白了这是每个大法弟子必须做的。怎么办呢？很简单，我是师父的弟子，我就听师父的话。师父说我们只有救人的份儿，我就应该去救人。一开始不会讲，不敢给陌生人讲，但觉得只要心系众生，只要去做，师父就给我们安排，法就给我们开启智慧。我先给亲属、邻居、同学等熟人讲，过程中逐渐地去掉了一些怕心、爱面子、不好意思之心，有时也很为难，但一想到众生将面临的劫难，救人是我们的使命，就有勇气去救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讲真相的力度加大，这些人心就逐渐的没有了。慈悲真是巨大的能量，能够解体一切邪恶因素，没有多长时间便能做到逢人便讲。在一走一过中，无论男女老少，不同行业的陌生人，因为我们救度的是众生，挑选不是慈悲，熟人只有少数，所以不管是什么人，要钱的、收废品的、拾垃圾的、过路的、到家里干活的、雇人往家里扛东西的，所有我买东西的卖主和他们身边的人，都是讲真相的对象。从小卖店到大商场，有时买菜要到好几个卖主那儿买，有时可买可不买，比较小的东西也买，就是从中找机会讲真相。从三轮车到出租车，从大客车到火车候车室，只要与我有缘分的人，我都跟他们讲真相，送光盘、真相资料等，有时还到小卖店、个体户去送神韵光盘。所到的集市上、婚礼上，特别是农村婚礼，人多，提前一天去，能讲下来50到70多人不成问题。农村人朴实，信神、信善恶有报的人还存在一些浅的认识，到农村办事时，宁可提前下车走10多里路，走路可以碰到马车夫、骑自行车的、在地里干活的，我都叫住或走过去给他们讲真相，因为一心想救他们，没有杂念，收到的效果都很好，绝大多数都三退了，还说谢谢。回老家就找熟人领我挨家去讲真相，等再回来的时候，有的人就高兴地告诉我，念大法好，太灵验了，太好了。我家儿子本来是离婚的，想也不敢想，还没花钱，竟找了一个大高个儿、特别漂亮、人又非常好的大姑娘。三退人家的庄稼格外的好，一切都是大法的慈悲和给予。几年来讲真相，有如下几点体会：一、学好法，发好正念，是能够救人的根本保障。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师父的每次讲法中，总是告诫我们要多学法，多学法，可见法对我们修炼人有多么重要。我知道法是我们大法弟子的根本，学不好法救不了人，还可能有其他麻烦，因为救人的是法，我们只不过去做了，做的过程中修炼了自己，学好法正念自然就会强，讲出的话就有能量，就能打到人的心灵深处，人就愿意听。我感觉我讲真相效果最好的时期是我每天都能背2到3段法，然后在小组学一讲，每天都不间断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等，真的形成了机制，救人可顺了，人心也少，有时几句话人就非常高兴地退了，主要就是学法效果好。二、正念正行基点方正，是大法弟子在救人，不但要学好法、练好功，四个整点发正念都要严肃对待。此外，我每次出去讲真相都要立掌发正念15分钟，几年来都不变，然后出去后时刻发正念，我是师父的弟子，我做着宇宙中最正最伟大的事情，这个空间是师父为大法弟子救众生开创的，邪恶不配捣乱，谁也动不了我，一切是师父说了算，大法弟子说了算。如果有时不想说或开不了口，就求师父清除一切怕的因素，请师父赐给我救人的勇气、智慧、能力，很灵验，马上就正念很强，就有救人的状态。面对不同的人，给予不同的称呼，亲切、慈悲，让人感觉你善良、人好。 遇到过路的老人或需要帮助的人，主动帮助，消除他们的戒备感，再告诉他们真相，有善的能量，并且让对方感到练法轮功的人这么好。我在讲真相时也碰到过几次不明真相要举报的人，但我们是在救人，而且我们正念正行，邪恶不敢动你，心无杂念，没有怕心。他问什么也不正面去回答，如你是练法轮功的，答法轮功有什么不好，自焚是假的，法轮功是按真善忍做好人，有错吗？治病显奇效，全世界的人都在自由的学，自由的练，唯独中共迫害。你多了解了解法轮功到底怎么回事，不要偏听偏信，这样他就无话可说，只说你走吧，你走吧。也有掏手机要打的，但就是打不过去，有的手机干掏够不着，最后也说你走吧，走吧。我说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会有好报的。有的执意要举报，我说这样对你不好，我是对你好，不信也不要这样做，会遭报应的，希望你好好了解法轮功，然后马上离开。救人真是无私无我，师父时刻都在管我们，呵护我们，正念正行，每次都能化险为夷。三，讲真相尽量讲清，要从根本上讲，不要讲高。师父在这方面有很多讲法，我也有切身体会，如果讲得超出人的接受范围，他就不会相信，从而不听不信。我开始练功几次，天目就开了，所以就带着欢喜心说法是真实存在的，太好了，你不练你不知道，这哪叫讲真相。由于没有从根本上讲，致使个别亲属至今没三退，不听不看，这种局面是我造成的。所以讲真相是救人，是非常严肃的事情。首先得根据我们面对面讲真相的人当时所处的场合、时间、人物的各自不同，根据人的外表判断他的接受能力，但要点要讲清。一，法轮功是什么？法轮功是教人向善，治病显奇效，是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做事考虑他人，别人受不了的事不能做，一切为他人着想。法轮功不参与政治，是修炼。天安门自焚是造假，所有电视台、广播、报纸所播的法轮功的事都是造假诬陷，是没有仇恨制造仇恨。法轮功红传世界114个国家和地区，总统一级的人都在练，多少高知、教授、法官等各界人士都练，不好谁练？西方国家多文明啊，真的自焚能在那个国家站住脚吗？中共活摘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仅五年就卖了6万例，外国人都上中国这儿来换器官，中国人没有捐献器官的习惯，都是从法轮功人身上活摘的。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平安，吉祥免灾。法轮功是佛法，是救人的法。二，讲三退，要讲清三退是救人，不是搞政治，是老天要灭中共，不是哪个人要灭他。他气数已尽，因为他滥杀无辜，自建国以来滥杀中国人8000万，相当于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总和。64 89年64因学生反腐败反官倒，然后机枪扫坦克压杀害大学生，谁家孩子谁不心疼。现在又活摘信仰真善人做好人的器官卖，这个党是残暴腐败无官不贪的烂苹果，是神不留他，天要灭他。当我们加入时发毒誓，就是把生命交给了他，结果让他在我们的额头上、手腕上，在另外空间打上了记号。神要灭他时，我们也是他的一份子，他就会把我们拖走当陪葬。神怜悯我们，因为我们无辜，但被他打上了记号就是他的人。只要我们真心的发一念退出他，可以用真名儿、用小名儿或化名儿，神看人心，和他脱离关系，神就把记号给抹去了。神灭他时，我们就平安了，不属于他的一份子了。如果时间多，还可以结合着多灾多难的天象讲，中外预言、藏字石、3000年一开的婆罗花、南亚大海啸、四川大地震、知情不报、楼倒的都是学校，遭难的都是孩子、牛顿、爱因斯坦等国外很多大科学家发现宗教才是真正的科学。 他们都是信宗教的。总之要根据不同的人删繁就简，理性的去讲，但对一般的人或一走一过的人，就是简单的把要点说清，达到救人的目的就行。三，从善恶有报讲，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迫害他们这些好人中的好人，肯定遭恶报，人不治天治。如给法轮功造谣的天安门自焚制片人陈芒，40多岁死于癌症，中央电视台播音员罗京也因为诽谤法轮功死于癌症，多少撕毁法轮功真相迫害大法弟子的都遭到恶报等。赶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免灾。四，对不同的人结合着不同的心态，也就是顺其执着讲。对小学生，撒谎好不好啊？撒谎不是好孩子，谁都不喜欢，跟谁都要真诚善良，对别人好，谁要碰着你让着他，别跟他一样的，多好。听说过法轮功吗？他们是按真善忍做好人的一群最好的人。听说过天安门自焚了吗？那全是像拍电影一样造的假。全世界114个国家的人热爱法轮功，都练，可开智慧了。你也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更有出息，更聪明，有传染病还能保平安。入过队吗？把他从心里退了，那是死人的血染的，多不吉祥，待他不平安，退了吧，然后问名字，告诉他帮他退掉了。对中学生，初中高中都可以先问学习情况，学得怎么样，累吗，然后拉入正题，看现在瘟疫这么多，听说过法轮功吗？告诉你，法轮功是一种信仰，是按真善忍做好人，不参与政治，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所有宣传都是假的，世界114个国家的人都自由信仰自由恋，江泽民一伙腐败集团火摘他们的器官脉有多残暴，你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保平安。再一个，心里发一念，真心的把入过的团队退了，也保平安。他滥杀无辜，知道89年六四学潮的事吧？神妖灭他，把他退了，跟他脱离关系，保平安，今后还更顺，更有前途，更有出息。一定记住大法好，会有福分。之后问小名或给起名。对老年人，您身体好吧？告诉您一个最好的事，听说过法轮功吧？那是按真善忍做好人，是信仰，不参与政治，治病显奇效。天安门自焚是造的假，你就真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吉祥了，延年益寿，生生世世得福报。入过党团队吗？快把他退了，来瘟疫时咱能保平安。然后问或起名。问青壮年，根据不同人用不同的方法打招呼，之后问听说过三退保平安的事吗？退了没有？宁可信其有，看现在灾难多，看现在灾难多多呀，各种瘟疫又在发生，再看看社会乱到什么程度了，无官不贪，滥杀无辜。听说过法轮功吧？他们都是按真善忍做好人，不参与政治，自焚和所有的宣传全是假的。世界上114个国家和地区都在自由恋自由信，看过神韵光盘吗？找找看，快把入过的党团队诚心发一念退了吧，以后你会更顺，多少钱能买来平安，没有平安什么能谈得上，平安保下来，过了劫难你什么都明白了，不让你信你都信，又不是骗你一分钱让你参加什么，全是为了你好，怎么样，给你起个化名退了吧。不管对什么人讲之后，都告诉他回去要告诉家人或亲朋好友同学等，这是救人，同时对自己也积大德。四，状态不好，正念不足，不要强为，不要成为常人做大法弟子的事。不管是面对面讲真相，还是发传单或做其他项目，只要我们都能在理性中，也就是时刻不能脱离法的指导，我们做什么都容易并且非常安全的，因为法是大法弟子的根本。如果出现状态不好，人心干扰难以排除，或学法发正念持续犯困，或者家里所用之物出现反常现象，我们就要停下来，多学法，多发正念，在法中归正，在心性上找原因，但不要就事论事，要无条件向内找，有时不会找。师父说过， 到了极高层次上，用三个字就可以概括，那就是真善忍、转法轮。那我就从真善忍这些大方面找，做事对人讲没讲真善忍，修去民情利，圆满上苍穹、红银圆满功成，看看名利情这几方面修的程度怎么样，再从心性上找。师父说心性是什么？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忍，包括物，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转法轮。那我就一一对照，失德没有，遇事做到心不动的忍没有，正悟没有，有没有偏离法，常人的执着心欲望去了多少，吃苦没有，这样一对照真是无地自容。再结合近期出现的那些人心干扰，到底属于什么执着，努力去掉它。现在邪恶完了，环境宽松了，但我通过学法知道，在圆满的前一刻还存在着邪恶的迫害。当然我们不承认，但也不能掉以轻心，尽量减少损失，不能干扰我们修炼。不论采取哪种救人的方式，特别是送神运光盘，神运是师父直接领着我们救度众生，送神运光盘比面对面讲真相容易得多。没有尝试的同修不妨试一试，在修好自己的前提下，面对面送光盘，既救了众生，又修去了我们很多人心，让我们在法中早日成熟，不负师恩，不负众生对我们的期盼。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甘肃大法弟子的文章，我做真相资料中的歧视。我是一个与电脑从未接触过的50多岁的人，总感觉电脑这东西很神秘，不是一般人能玩得了的。但随着正法的进程，当我在心中发出要做真相资料时，师父就加持我，我一下子在心中就有了我一定能行的正念。我家的小花是在2004年初开放的，6年来发生了许多平凡而又神奇的故事，现略数一二。一、电脑。在我第一次使用电脑前，就跟电脑说，你是我正实法的法器，今天我们就结缘，咱俩一定得配合好，完成好我们各自的历史使命。电脑很听话，一直配合得很默契。当我有不会或解决不了的问题时，就同他交流， 并请师父加持，就会有神奇出现。遇到不会的问题时，有时想将鼠标在这里点一下可能行，有时想将键盘的这个键按一下可能行，结果真的能行。或者是无意碰到了哪个键，就真能解决想要解决的问题。这么多年只有一次例外，记得刚使用电脑不到半年，有一次给同修 MP3 装东西时，不幸被病毒感染，所有文件夹打开都是乱码，没有原文件。我多次同电脑交流也解决不了，最后请来技术同修一看，说是中了病毒。等同修处理好了走后，我就带着埋怨的口气对电脑说，我不认识病毒，你是认识的，你为什么让他进来，影响我们做正实法的事。刚说出这句话就觉得心态不对，马上改口说，是我说的不对，是我没做好，不怪你，今后请你把关，绝不允许任何病毒进入，这事儿就交给你了。进关以后拉了宽带，天天上网，但至今再没有发生过被病毒感染的事。搞技术同修得知这一情况对我说，对于非常懂电脑的人来说都很难做到，你6年来系统没有重新装过一次，对于一个不懂电脑的人实在是奇迹。一般人一年至少得重新装一次系统，大法弟子的法器就是跟常人的电脑不一样。二、打印机。我最早使用的是惠普1010激光打印机，是技术同修帮我同电脑一起买回来的，当时就教会了我打印。我做的第一份真相资料就是这台打印的，而且这台打印机帮我学会了打印技术方面的一切。按技术同修的说法，我已经从一无所知一点不会到现在已经是打印方面的高手了，经常遇到的问题基本上都可以自行解决。一个吸骨按照经商人员的说法，一般只能加3-4次，最多5-6次墨粉就报废了，但我们一个吸骨可以加50-60次墨粉。这台打印机用了4年后实在有点太慢，我就安慰他说，不是我抛弃你，也不是你不行了，你已经劳苦功高了，先休息休息吧，等待我修圆满时随我一同去天国。还有2台不好用了的佳能1000彩喷打印机也一样，都包装好了在安全地方存放了起来。我现在用的是2台惠普1020激光打印机和2台佳能4200彩喷打印机。彩喷打印机尤其改为联供的问题比较多，需要正念加持，需要经常交流，特别是使用前，当然还有自己的修炼状态更重要。可能是使用时间有点长的缘故，最近老是出现错误，经过交流沟通后能好几天，但问题始终未能得到彻底解决，总是时好时坏，就在半年前的一天突然不能用了。无论用修炼人的方法还是用常人的办法均不管用，只好拿到外面去修，结果一位手艺很好的专业维修人员修了3天也没修好，很不好意思地说实在没办法了，先后找了3家都说修不了。拿回家后我静心学法，学一会儿法，发一会儿正念，找一会儿自己修炼中的漏洞，再同打印机交流一会儿，3个小时后我想打印机应该好了，打开电脑将打印机连上，一试能动了，但怎么都不供墨水，搞了近2个小时都不行，就停下来看每日明慧。看着看着突然脑中闪出一个念头，我就按照这个念头将连供系统取下，将墨盒这面放在洗脸器的下水口，将装墨水瓶的这面拿高，让墨水自然流出，墨水都流出后用铁夹子将墨水管夹死，不让墨水来回流动，再将它装回喷头，打印一试好了，心中高兴极了。可是还没高兴完，连10张纸都没有打印完，红色就不供墨水了，管子中的墨水不往墨盒走，反而往墨水瓶这向回倒，一连3天百方想尽也无济于事。到第5天晚上集体学完法后，躺在床上睡觉时又想这个事实，头脑中突然反映出将墨盒中的墨水加满可能行，结果一试还真行好了，心想再不敢高兴，怕一高兴又不行了，这一怕又出了问题，打印机不动了，电脑窗口提示打印机脱机，就这样开了关，关了开，还是脱机，最后用清零的办法才解决了问题，现在一切正常。3、刻录机。我先后用了2台刻录机， 后一台现在仍用着，但发生过两次故障。一次是光盘放入后无任何反应，窗口显示为电源校准错误，一连几天都是这样。我就请师傅加持，并对刻录机说，技术同修只教了我如何刻录，这个我不会处理，我这就发正念清除干扰，请你自行调整好吧。结果发完正念一放入光盘好了，以后再未发生类似问题。另一次是光盘在刻录过程中突然间不刻录了，无论采取什么办法取都取不出来，只有重启电脑后才能取出来，连续多天排除不了。我再次请师父加持，并与刻录机交流说，我们是在做宇宙中最好最伟大最神圣的事，你这样耽误时间怎么得了？你想让我抛弃你，还是那句话，我帮你发正念清除干扰，那请你自行调整好吧。不一会儿光盘就自动弹出来了，另放入一张光盘刻录，一切正常，至今再未有同类情况出现。四、钉书机。我有大中小三种类型钉书机，大的是同修拿来的，用来装订转法轮等大法书籍以及300页左右的其他书籍。中型的是新买的，主要是用来装订9瓶及200页左右东西的。小的是孩子上学时用过的，多数是用于装订新经文、明慧周刊和真相小册子及明慧文章汇编小册子。现只说这个小的，因是常人用过的，用于做大法事时有时好用，很多时候不好用。特别是装订真相小册子时，因每次基本都在2000册左右，有时就不好用了，甚至不能用了。我就同他说，你能到我家能遇上大法红传，又正好赶上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在正式法，而我又选择了你用来做大法的事，这千万年不遇的天大好事叫你赶上了，你真是太幸运了，太了不起了。如果你再不好好配合，我就买个新的把你换掉，到时可不要怪我。通过对话就能用了或好用一点，每次都这样，有好几次我真想马上买个新的换掉，几次走出家门又返回来，就这样通过多次交谈，一次比一次好用，而且越来越好用，到现在和新的没什么两样。至今我一直在用，而且每次用过之后，不管哪个钉书机都把它擦净放好，并说上两句安慰话，今天辛苦了，先好好休息，下次再好好为正实法服务。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讲真相中智慧为常人起化名劝三退。记得有一次我给一个同学讲真相劝三退时，帮他起了个化名叫花香，因为他的名字中有一个香字，当即遭到他的反对，连连摇头，我不要这个名字，因他是在机关工作，也许他觉得这个名字太土气了。恰好这时他的哥哥来了，他说有事就走了，结果没有退成。这件事给我很大的启发，在以后的劝三退中，我很注意为对方起一个合适的化名，并简略地讲一下化名的含义，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一天去早市，我遇到一个5年多没有见到的熟人，心想不能错过机会，立即讲了三退，给他起了个兰心的化名，并解释说，你长得漂亮，像兰花一样散发着馨香。本来他还有些犹豫，听我这样一说，脸上绽开了笑容，很高兴地连说谢谢，并祝我身体健康。一次去买白豆，卖主是一个年轻的农民，我给他讲了真相后， 问清他以前入过少先队，就帮他起个丰硕的名字，并告诉他名字意为种的农作物连年丰收，然后祝他日子越过越好。他笑得合不拢嘴，连说谢谢大姨。我所居住的城市是一个海滨城市，这里的居民常以大海为荣。根据地域的特点，我常常在起化名时加上海字，如海峡、海蓝、滨海、海花、海蓝等，往往能带给他们的自豪感。对于年轻的姑娘，我就起佳梅、娜佳、刘莹、英姿等较时尚的名字，他们容易接受。一次在夜市上碰到一个熟人，是一个机关的干部，讲过真相后他同意退党。我说给你起个化名叫洪流吧，就是加入到退党的洪流中。他爽快地说好。我还根据对方的职业，如小商、小贩、超市老板等，讲完后就根据职业特点和他的心理状态帮他起一个化名。一次我给一个卖水果的小贩讲真相，帮他起了个有才，并说愿你以后生意好多赚钱。他很高兴地做了三退。对小超市的老板，因生意比小贩做得大一些，并有一些文化水平，就帮他起一个较雅的化名，如高远，寓意志向高远、路阔，祝他在经商的道路上越走越宽阔。一次我带女儿去裁缝那儿做衣服，给裁缝讲了真相后，他同意三退。根据他的职业特点，我帮他起了个霓裳，并祝他做出多姿多彩的服装。对于自己的熟人，我会在化名中尽量用上一个对方名字中的字，如一个同事名字中有一个秦字，我帮他起个化名叫秦生，并告诉他悠扬的琴声会给他带来舒畅的心情，他欣然同意。有个熟人名字中有个珠字，我就给他起个宝珠，意为生命的宝贵。一次在路上碰到一个老同事，讲过真相后帮他起个生华，他名字中有一个华字，并说寓意为生命的升华。他边笑边说你起得真好。我发现每当劝退对象听到他们的化名做出吉祥美好的含义解释时，他们都很高兴地认同，会很高兴地接受三退。但愿我的体会能为同修讲真相提供一点参考。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9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